对，我们今天查第十四章罗马书，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对，这个我上个礼拜没有在你们当中，但我后来听了弟兄姐妹们交通，也觉得蛮好的。讲到这个罗马书，这个吃喝，真的不是只是在讲我们平常在爱宴吃喝这么简单，也讲到这个交通。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罗马书有没有觉得有一个感觉，我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讲了很多这些，好像读今天的经文，好像全部读完了，好像知道，但感觉好像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特别是在前面第十二章已经讲这个聚会里面的生活，但是到了第十三章就讲到我们在世界里面跟着世界的人一起一些生活，到了第十四章好像又回到聚会里面，好像他反反复复的就跳来跳去。对，我就觉得如果读罗马书，真的是不容易，好像很知道使徒保罗他里面的那个思路是怎么样。对，这个礼拜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在默想，到底这个罗马书到底他在讲什么，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但是后来主把一点点就是话就是给了我，就稍微能够打开一点点而已。对，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呢，福音这个很重要，这个罗马书一开始就讲这个福音。福音绝对不是就是为着人的需要，我们知道福音是为着神的需要。如果福音是为着神的需要的话，我觉得这个罗马书他写到这个，我看看啊，第十一章，十一章就应该结束了，因为第十一章讲到这个橄榄树，对不对？讲到这个野橄榄已经接上去这个本树，这个好的橄榄树上面了。这个如果福音真的是为着人的需要的话，我们这个从前在外面枯干的一个人，已经到了有一天，我们重新被接上去这个本树上面。如果是福音是为着人的需要的话，我真的觉得福音这个罗马书到十一章应该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几章，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我在慢慢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啊。后面不仅仅是讲到这个福音是我们这个人跟主重新连上这个关系，就重新恢复这个关系。因为到了第十二章，我们之前从一个角度来读的话，当这个橄榄树这个野橄榄接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画面，这个宇宙的一个大树就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宇宙的大树到了第十二章，它成了一个人。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就说。我们看见人好像树木，但有一天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树好像人一样，所以我就把这个连起来，就是说这个宇宙的一个大树，到第十二章，它成了一个宇宙一个巨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因为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识，他们已经把它接上去了。这个宇宙的巨人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知道我们有在使徒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基督，讲到这个教会。他就是那个头，是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聚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宇宙的巨人就是讲到神的教会。所以在使徒保罗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不仅仅看见让我们跟神之间可以重新恢复这个关系，原来在使徒保罗的心里面，他更是看见基督不仅仅基督还有这个教会。所以第十二章讲到这个身体，把身体献上去。对，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身体献上去的话，你还是那个野橄，你还是很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生的野橄榄呢，它有一个难处，就是天生的，就是天然人在里面的。它如果这个野橄榄没有被对付的话，没有将身体献上的话，里面不能活出第十二章后面的那个光景，怎么样去彼此这样去看见这个肢体。所以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开始把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开始给了我们看了，但是这个教会呢，这个身体呢，我一读的时候就感觉它还是刚刚起步，因为它刚刚才连上这个橄榄树，不可能一下子就觉得很丰满、很丰富了。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用的字，他是在那边劝弟兄姊妹把身体献上去，不是这帮弟兄姊妹已经把身体献上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还有后面的这几章经文，到了第十三章，当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接上去这个身体，宇宙巨人的身体， 它不仅仅好像一个树带在一边，这个人如果要比较健康的话，他必须要有点运动，对不对？要 行路，要走来走去，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在家里面躺平，这个不是很健康。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保罗，他说我们不仅仅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弟兄姊妹们整天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大楼里面，我们就关闭了闭关了，就我们就不跟这个外面有接触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身体要被扩大，这个神那个丰满的见证要越过越慢慢去扩大出去了。所以到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仅仅在聚会里面我们要过这个聚会里面的肢体彼此交通的生活，我们更是要在世界人当中我们要成为那个光明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是在第十三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到了这个第十四章的话，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在外面跟人有接触，在学校在工作很多方面有一点操练的话，我们再次第十四章再次回到聚会当中，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宝贵我这个礼拜有看了一个词，就是 我觉得看了这个罗马书出现特别次数多，然后我特别看见这个彼此这两个字，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在第一章出现了三次彼此这个字，到了第二章到第十一章都没有讲这个字彼此这两个字，到第十二章讲两次，十三章讲一次，第十四章讲两次，第十五章讲四次，第十六章讲一次，所以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都是在讲彼此。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就越来越就是明显了，不仅仅他要得着一个大树，宇宙大树，这个大树要成为一个巨人，不仅仅他要成为一个很这个基督的圣人要在这个地上行走。到今天我们查这个经文，我就觉得使徒保罗继续把这个罗马书再一点打开给我们看见了，神最终的目的他来拯救人不是为着人的需要，他乃是要得着一个他的国度。因为到这一章使徒保罗用了神的国，神的国关于神的国在罗马书只是出现一次，如果我没有查错的话出现了一次。所以神原来他有一个计划，有个心意，他要在人全人类当中他要找到一般人来恢复他的国度。所以我们这个画面，所以就看见这个国度，当你看见这个国度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国要成为一个国度的话， 不可以只有一两个人，我们需要有一班人。所以出现这么多彼此，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所以给我们看见神的那个心意越来越扩大出去了。他又要原来在地上面，虽然说我们今天在德国，有一些在中国，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国家，神要在德国当中他要建立一个神的国，他要在中国建立神的国，这个是神的心意。接着一般人我们在一同生活一同交通，一起彼此就讲到一起学习生活交通，神要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这个地方。对，我就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就是所以我就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原来今天不仅仅让我们得着一个丰满的生命，刚才我们唱诗歌讲到很多的丰富，基督里面的丰富，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丰富不仅仅我们跟主之间有这个丰富的一个关系建立，我们更是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我们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丰富是为着这一个。如果这个基督身体没有被建立，神的国没有被建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没办法成为那个明光照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见证里面我们是完全失败的。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有给我们至少有这方面的看见，当我们彼此一起生活交通的话，就离不开这些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如果要生活的话就是要穿衣服，对不对？衣食住行，至少这方面我从小就是常常都很多都讲这四方面，至少最重要的生活就是这四方面。然后第十四章特别用一整章就是讲吃，前面我就觉得他有讲穿，对不对？披戴这个基督，就是讲到那我们要穿上这个基督他的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住，我们要住在神的爱中。因为他前面第十三章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的爱，神没有住在神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就没有办法再偿还这个爱的债。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住的一方面，也讲到行就是第十三章也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 在生活点点滴滴这么方面，使徒保罗好像特别注重的就是在吃这方面。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到吃，原来是为着这个国度。我们弟兄姊妹有交通，吃讲到那个交通，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我就简单就起一个头，我最后还是再有点交通。
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第十三节说到，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绊脚跌人，就是叫一个弟兄跌倒。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弟兄也在讲台上讲过跌倒这件事情，他讲到跌倒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还有讲到三方面的跌倒，第一个就是在性上就跌倒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信主的事上就跌倒了。然后还有第二件跌倒的事，就是在性上没有跌倒，但是因着自己生命的软弱，因着自己的失败跌倒了，这是第二个跌倒。还有一个就是在信心上没有跌倒，然后在生命中也不软弱，也很刚强，但是却在见证上面失败了，在见证上跌倒了。这三方面的跌倒都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在这一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讲到叫别人跌倒，叫一个弟兄跌倒。我想这一件事情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因为主耶稣在跟门徒们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凡是这小子里其中一个跌倒的，还强如把一块磨石捆在他的颈项上，让他沉到那个深海里面。就如果把一个人把一块磨石捆在一个人的颈项上，你把他让他沉到深海里，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恶的那一个心了。但是叫一个人跌倒啊，主耶稣说比这个还要更加的恶。我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恶呢？我就想到说到叫人跌倒啊，一件事情在神的手中呢，它是那一个试炼，它是为了叫一个人被建立起来但一件事情在撒旦的那一个手中，在撒旦的心思意念里面，它是那一个试探，那一个试探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跌倒。所以当人里面有了那一个心啊，就是给人放下那个绊脚跌人之物啊，要叫人跌倒的时候，盼望看见别人跌倒的时候，那一个是仇敌的性情，那一个是撒旦的那个性情在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挺蒙光照的，因为我在读的时候，这里也讲到在教会里的生活，在聚会里的生活。像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常常说我，常常跟我过不去，我就盼望看见他出点什么事，他软弱一下，他跌倒一下，然后我心里就痛快。我就说好吧，你看你还跌倒，你还常常这样跟我过不去，常常还说我什么的。但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黑暗的一个光景啊！这是仇敌的那一个性情，盼望看见别人跌倒。在这上来的时候，所以他说我读的时候就有个感觉，这是保罗他在讲到我们今天得着这个福音，在当我们一起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那一个学习，就是活在那一个爱中，活在那个爱中呢，就是第十三节这里说到的，就不再彼此论断，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不讲道理。我记得我刚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我喜欢跟太太讲道理，因为我一讲道理，她就讲不过我，她就得听我的。然后太太就跟我说， 不要讲道理，在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在家里是讲爱的地方。所以在神的家里也是那一个讲爱的地方，是让我们学习活在爱中，不活在那个道理的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很宝贵的感觉，就是他说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不可因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就说到这一个肢体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贝的，主耶稣替他死了，就是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舍了来替他死了，他在神的眼中这样宝贝。但这一个感觉就是这一位弟兄 在基督的身体里是这样宝贝，所以活在爱中的时候呢，就不是看到 不盼望看到他败坏，不盼望看到他跌倒，是盼望他在基督里被成全，看到不是盼望看见自己比他强，而是盼望看见他在基督里被成全起来。虽然他比我强也没有关系，自己甘愿卑微，好叫那一个主耶稣升高，主耶稣更加的兴旺。对，这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活在爱里面的一些学习，我读的一个感觉。
也是第十三节后半句，宁可定义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因为弟兄讲过这样的例子，其实有时候不仅是对同事，对于身边的这些人都会有这样的。如果别人和你心里有点在抵抗你的意志，然后你也会想看他一些出丑的时候，也想觉得心里暗喜一下。对于别人这样子，但弟兄在这里他讲的是在给弟兄，因为平常和大家就是交集比较少一些，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也是在对我一种警戒。其实人有时候这种劣根性是很难改变的，除非你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真正的有些经历能够让你的生命有些度量，你才能够不仅仅是从你的弟兄，然后再扩大到你的身边的这些和你共事的人对这些。就讲一个例子吧，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刚在那边在科隆上班的时候，我们的主管就是有点打压我，但是没感觉，他们我的同事们有点受不了他，早就离职了，提离职。他们说我好能忍，其实有时候那段时间我是极其不顺服的，我就觉得我当时背逆的那种心就这种反弹的很强烈，我还觉得他有什么能力呢，我比他强得多。但是那段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一周，跟着弟兄姊妹们祷告之后，这事情过去了。然后他即使对我再怎么样打压我，再怎么骂我，我没有感觉，我只会从我自身就是吧，我只想做得更好。然后我没想过突然有一天你们集团发展业务直接把我拆分出去了，就我不再和他一起共事了，我换了一个，我就是我曾明白弟兄讲的，如果你在这个人手下能服下来，你在其他手下活得更如鱼得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分开，但是这分开的时候我没有那种痛，我没有很解气，我就很平淡，就是我才觉得为自己的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的那件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他让我真正的学会了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对，然后他那天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你虽然不在我团队了，但是你以后也不要丢我的人。就是我才觉得他在他看来我还是他的那种核心的骨干，我没有这种感觉。其他人接手一样的，对我也一样很好，对我更宽容，更愿意领导替我扛事，但是我没有感觉。我之前恨的是要命呢，但是现在没感觉，那段时间祷告之后就过去了。然后感谢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有个第十九节，
所以我们要务必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就是每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对我是一种提醒，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提醒。因为有时候你真的飘的时候，你可能就无形之中就是放大了自己的这意志，放大了自己，然后把别人得罪了，就是完全忽略别人的感受，就感觉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人。然后这句话读到的时候，让我才觉得自己的德行，让自己变得更高尚，让自己的品质变得更好，但是都有这样的提醒。就像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我刚读的时候觉得好直接冲击到我了，因为我可能如果我再稍微的做得过一点，我可能会走到这些慢慢的像这经上所讲的那些比他们还要恶。但是我感谢主，我没有做，我没有，当时我没有那种那样的发泄自己的肉体。对，所以每次读到这样的话，虽然可能与自己没关系，但是每次都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对，
我读的时候就想到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信主的。好，我们活是为主活，死也是为主死，好像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这个地位上，但好像我们的那个生命还没有跟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主的理解和对这个事物的看法跟神是有偏差的。然后那个十四节他就讲到说，人以为不洁的在他就不洁了。所以我忽然想到说，其实他讲到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的，其实没有不洁的，但是为什么会不洁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不洁。那不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神造的本来是洁净的。好像说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除了那个智慧树上的不能吃都可以吃也没有不洁的但为什么有不洁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论断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的。因为我们这个罪，所以我们才把这些才有了这些争端。我们因为这些罪才认为说这些东西不洁。我们本来是一个为主活为主死的人，但是我们那个没有站在那个主的眼光上看。你没有认识那个主耶稣，你是不是确知，你是不是深信，就是说德语里面就是说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确认的，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因着主你已经知道了，说他就是没有不洁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和看法还有跟那个神的那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思维 和理解才有这样的论断。如果我们其实我们总是看人的行为，在乎吃喝，在乎行为，但是神在乎的是什么？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虽然有一个得救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德行，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和睦的事，要让我们这个生命来成长。到了最后的地方他说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他讲到说你吃或者是你不吃其实不是对错的事情，而是你有没有信心的事情。你没有信心的就是罪，或者是说你不信就是你的罪。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好像神是看重说你有还是没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为什么他讲到信心是软弱的呢？我不能够确认我觉得神看的是你有没有信心，有或者是没有。但是实际上他讲的那个软弱是可能要加引号双引号，就说人的那个软，你人认为的软弱，可能说我认为我是刚强的，我旁边这个人他就是软弱的但是神其实不是这么看，神的想法是说你信还是你不信。其实但是人说他认为说这个人是信心软弱的所以我想说他让我们的那个想法有一个转变 好，不是说照着你的那个想法说谁软弱了或者是谁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而是说神怎么看那个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一直可能都有一个误会，好，觉得说啊有软弱的有刚强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在神来看，神的你有谁能在神面前说哎我就是那个刚强的，除了主耶稣啊，谁敢说我就是那个智慧的呢？好，是神是啊让我们能够理解或者是迁就我们的这个软弱。好，其实在神看来只有信和不信。好，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如果你是在信心里面的话，其实你就不被定罪了。
嗯，我在读的时候也是主要从和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经文呢。因为有的时候回想我自己的就关于饮食上的经历，也是经历过一些的改变。就最开始呢，以前没有信主或者不读圣经的时候，就是随便就吃那些血是吧，以前没有概念嘛。后面读了圣经之后，这个听了圣经上的教导，就说不可以吃血，那我就严格的不吃血。从那以后，但后面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看圣经上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从行为的角度来讲，这种你吃什么喝什么其实并不能够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因为你只是从行为上来自我的论断啊，自我的称义啊。所以后面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是吃的喝的，没什么是不洁净的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啊，我们都得节制啊。但是是可吃的哈。所以后面再遇到如果有时候没有办法，就是确实有，只有因为有时候我记得就去湖南的那个一个湘西古城啊，他那儿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鸭血。呵呵，去了那之后想到这个我也吃了啊。后面其实也并没有在这上面再去做自我论断的时候。但是如果确实遇到有些弟兄姐妹他在这上面他就是认定了血就是不能吃的话，那我跟他在一起啊也不会去去吃血啊，或者说吃这些祭过偶像的这些的东西啊。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你在论断别人啊。后面我在看那个，我刚才就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上面保罗也说过啊，就是凡事都可行，但凡事不都有益处是吧。还有什么来着，就是反正就那句话吧啊。所以说我们在跟尤其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有些我觉得尤其是大家关系好住得近的时候，就太多习惯啊或者说话的方式啊，因为有些姊妹她或弟兄啊，她可能说话是这种方式，另外有人是另外一种方式。 OK， 如果我们仅从这些去觉得哎呀这个没法在一起说话是吧，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就就是自以为意啊，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去跟别人相处了啊。那如其实神让我们的是合一啊，尤其是在神的真的神的道里面啊。所以我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啊去理解。但有时候确实也是需要征战的，因为你要去接纳或者是包容其他的这种其他人的你自己很不喜欢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对自己是个挑战啊。也只能说要不断去思想一些神的话语啊来改变自己啊。这是我分享的。是
对那个罗马书呢，是保罗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可能呢，罗马教会呢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是在回答 罗马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因为罗马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外邦人比较多，那么他们当中呢也有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犹太人呢就觉得不应该吃猪肉，不应该吃血，因为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但是呢外邦人呢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所以产生了矛盾，所以保罗呢就在这里就给他们在解答。那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到了十三节到最后一段这里呢，他是讲到几个问题，然后前面呢他是在讲吃这个问题，在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他是讲到我在看他里面有几个重点，一个呢就是信心，第二个呢他是爱心，第三个呢他是讲到神的国，包括神的工程，我相信神的工程是跟神的国是一样的，都是神在地上的一个教会，是他的一个彰显，是他的一个发表。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呀，怎么把吃这件事情跟信心跟爱心跟神的国能够把它连在一起。这个吃呢，就是说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圣灵当中的喜乐。所以什么是公义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发现这一次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圣灵在给我一些光照。我们很公义的，我们很义的，我们就说你看弟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明聚会的时候你孩子哭你不把他带到外面去？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公义的，但是呢神是什么呢？神是公义和怜悯一定是在一起的。所以我这一次我就发现，前几天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心跟欧阳一样的，我就很咒诅他，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为什么我里面怎么一点怜悯都没有，因为就说就像弟兄讲的，我就希望弟兄出点差错，他软弱了我高兴，这就说这是我们人的心理，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是在公义的时候他一定是和怜悯在一起。如果我们这个人如果放在放大镜底下或者放在审判台前，我们这个人早就没命了，因为我们犯了多少个错，但是呢神就是把怜悯和公义放在一起。所以就讲到什么叫和平，所以就说我恨他，我们俩能和好吗？只有我里面产生了怜悯，只有我常常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的时候，我里面我不会去记恨他，我就会和他和好，这就产生了和平。什么叫圣灵当中的喜乐呢？就是说别人羞辱我，我里面还有喜乐，这个喜乐不是我的，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后来我就在想，怎么把爱心把信心和神的国连在一起，而且还要把吃喝这件东西要跟这三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那我就在想，我们先讲信心吧，因为信心呢是一定跟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跟主之间没有关系，那个不叫信心。所以呢就是说你还没有看见神做事，你就相信了这件事情必要成就，这叫信心。所以为什么说有的人呢他很刚劲，他与主的关系很近，他就知道这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他知道这个话能说还是不能说。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跟主关系不近的时候呢，你说完了你晚上回家圣灵在你里面有谴责。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疑惑的就是有罪，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嘛，所以我们疑惑，我们常常做了事情我们就想啊，这个事到底能做呢，我到底能吃血呢还是不能吃血，因为我们里面信心还不够足。如果我们里面就知道主已经跟我讲了我不吃，我可以放弃一切我不吃，所以这个就是要神在你里面的信心。什么叫爱心呢？我们看公义和平圣灵的喜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耶稣的性格。那今天耶稣的性格呢，要通过我们这个人能够把耶稣的性格生命给彰显出来，所以让人一看就知道，哎，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爱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当你在众人面前，信心是跟主的关系，爱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里面呢，弟兄姐妹他吃或者不吃，不是去论断他，而是去互相包容。我哥这一次到我家来，他就爱喝酒，而且呢他还喝酒还爱喝醉，所以呢他常常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所以我也很头疼。我真想跟他讲，就你可以喝但是不能醉酒，但是呢他每次他都要找理由，因为他的信心没到， 他信心没到的时候，你跟他讲其实没用，只成为他的绊脚石。所以一个人呢，不是我们去讲出来的，乃是圣灵在他里面他的工作。当圣灵工作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里面会光照。就像我光照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不但对我丈夫没有爱，我怎么里面还有恨？这个是神的光照，不是他指责的，也不是别的弟兄姐妹在我里面的指责，那是指责。指责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在生命当中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只有圣灵彰显出来。所以后来我就在想，信心加上爱心应该等于神的国。所以这就是刚刚定天弟兄讲的，因为神需要我们这批人，需要神的儿女，需要一些器皿。他们在地上干嘛呢？他们要在地上，我们互相摩擦的时候，我们学习如何在一个身体里面彰显耶稣基督。我们是，他其实我在讲保罗他在讲什么呢？其实在想是对付我们这个己。为什么我喜欢论断？因为我己想做王嘛，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的对，我想在教会做王嘛，我想你们都得听我的，这不就是己要做王吗？所以己要做王的话，耶稣能做王吗？所以耶稣就没办法做王。所以在这里面呢，讲来讲去，其实保罗是把背后那个经意做了出来了。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这个工程要怎么建立呢？这个工程草木和秸是要经过火的，全部要焚烧的，只有金银宝石他们经过火，他们烧不了。这就讲到十字架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工作。如果这个己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今天还每个人都是王，这个教会走不了，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就没有办法信心加爱心等于神的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工程显出来。所以为什么他说吃喝，吃喝只是在，只是把神的工程给破坏。如果我们今天都觉得我对，那么神的见证就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往前。所以我们只有伏在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做王。只有我们信心向着主，爱心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在人的里面，那么神的国在地上就彰显了。
对，我就看完了这个十四章，就想着就神通过保罗教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爱，爱弟兄姊妹嘛。我觉得感觉到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说，就比如说就是十五节吧，就是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就是说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就是我就想的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嘛，就是见的面一个礼拜也就这么两三次，怎么都能好得多。就是最主要的家里边的在弟兄姊妹难对付。我家老公这从昨天晚上，哎呀，就这喝呀，就喝呀，做喝，怎么拦都拦，高兴啊，累啊，这家最后喝的还说没多，五迷三道的，我都感觉都气得我的，我都觉得我肾都胀得慌。哎呦，就是真的是我的弟兄，就是神就是通过这个，然后今天来聚会，我家闺女这家磨呀，左吼右吼，可能整个邻居都找听到我嗓门了，喊了半天，气得我呀，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两个弟兄姊妹们呀，就是把我就熬炼的呀，真是那神拿着我，让我熬炼人心呢。就是从读过这个，我就想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都能，就是哎呀，反正是都会容纳的，还不错吧，能说就多说两句，不能说呢我们少说两句，就是不会说呢我就少说两句。家里的呢这两个弟兄姊妹把我气的。我就觉得这神就说了，我觉得就是包括今天上车还说我闺女看着磨叽的，以后还能干啥事儿，怎么着一个劲儿的论断，对吧？然后给说完了，闺女说老公，哎呀天哪，这一车我就一走一路，这也就说呀一路的论断的。然后就觉得神就让我就是看见这句话就打开这个心，是吧？神已经爱他们，已经都为他们死了，就包括就说这个吃呀不吃呀，这个都不重要。但是我就觉得，哎，神通过这些话，保罗这话告诉你，就是让你怎么相爱啊，怎么相处这个爱。这个弟兄边上就说，哎呀，他不能吃血，但是我很爱吃血，你就为了这个弟兄就要有这个爱，我就不吃血，是吧？就咱们就说这些。但是你要是自己，哎呀，我想好想吃血，你在神那里有信心你可以吃。我觉得神，我是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你要学会 通过什么吃还是不吃，我觉得都是就是这个就是吃的人是为主吃嘛，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为主不吃也感谢神。我觉得真的是活到主里，我觉得只要是有论断的，或者只要有就是说争议的，我觉得这个就要不吃。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神也就是说了，就是说通过这些事儿，他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去这个爱这些弟兄姊妹嘛。那你说你天天的说老公不好，孩子这个磨叽。那你说神爱他们都为他死了，你有什么理由去论断他们，是吧？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爱这么的大，我们就是这一点点的小子们都是容忍不了的。但是神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让我看到要打开自己的心，就是你没有资格，是吧？你只有爱他们的资格啊，没有去论断他们的资格啊，你只有包容他们啊，就是和睦相处，说实话也就忍耐他们啊，就是说。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感觉有一个这样子的方面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资格来去说他们，自己的老公也好孩子也好，你只有学习爱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心意吧我感觉是这样
这一段说了好多吃的问题我也说一说，就是我发现大家说到就是吃血的问题，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说嘛，就是凭借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吃，没有信心是吧，你要觉得怀疑的你就不吃，最后还是挺模糊的。但是最后呢我发现大家都不吃，但是我很诚实的讲我吃，因为原来的教会和在这个教会我也都问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你有信心，如果你觉得心里平安你就吃，那我觉得心里平安所以我就吃，我没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很犹豫那也可以不吃，我以前也不吃，就这个吃和不吃我对我来讲无所谓，我一天吃一顿饭甚至一天不吃饭我都没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对吧？你天天就是因为哦这个弟兄吃血你老觉得很别扭，哎，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上面的教导嘛，因为这个上面说如果你因为食物让弟兄跌倒，我觉得这句话怎么理解啊？因为这个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对吧？那么大家在一起聚会，在这个里边有很多是犹太人背景的，所以他们一些哎，为什么你还要吃血，他心里肯定觉得很非常非常的别扭。所以如果你让人家知道哦你吃血了，那肯定会让这个有些人跌倒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吃，对吧？因为就是说你自己凭着信心吃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吃血让这个弟兄跌倒了，那就是你的罪了。但是现在这个这个年代，我觉得很少有人这么想吧，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这是我的啊，我的想法就是说，现在没有人会因为说你吃血就认为这个他就会跌倒了，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但是那天呢，这个姊妹回家又说就剩两盒血了啊，吃完了以后不能吃了。我说那就不吃了呗，因为什么？因为他又跌倒了，对不对？我不能因为我吃血我让他跌倒了，他觉得哎呀吃血心里不平安，那我觉得平安，那他要看着我吃他心里觉得很别扭，那岂不是我又犯罪了？那干脆我也不吃了呗。所以我就是这样。其实我不吃不是因为说我心里不平安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如果姊妹心里平安我就愿意吃，挺好吃的。但是如果他都说了以后不能再吃了，那我就不吃了呗。就是这样。
感谢主。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那个外面查经，但是我觉得十四章里面有几个点非常重要。 就是我看，就是我稍微可能往前看了一点啊，就是这章特别第七节啊，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其实如果这句话如果明白了以后，第十四章不用再查了，你知道吗？太，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是因为不明白，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就是说这句话的话，其实是我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啊。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都是，不是为自己活嘛？那我为谁活？为主活，对吧？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死，我们为谁死？为主死。但事实上却是完全相反过来的，我们既为自己活，也为自己死。然后呢，反正你这，反正你说在那个两个人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刚才姐妹说在家里不容易，其实在聚会里面一样也不容易。那个当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些意见不能够就是说大家为了一个点去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那很难的。你想让这个事情过去非常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都明白说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的话，那可能这个事儿就非常容易了。就不需要再争执了嘛？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特别有讲到说啊，保罗又提醒众人说，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每个人不是跟我将来交账的时候，我不是给彭云交账啊，我们俩吵一架，你知道吗？每个星期吵一架，然后一直吵到见主面，然后我不是向他交账啊，我是要到神面前去说呀。所以到神面前去说的时候，神问你的时候，你凭着什么来做这件事情？你到底为谁活了？你到底为谁死了？那么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做信主之后，我们为自己活，我发现有很关键一点，就是主就没办法为我活，那主的生命就没办法活在我的里面，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任意妄为，你知道吗？我那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一定是活不出来的。但是呢，我要想到说我为主活的时候呢，哎，那个主就在我里面慢慢就活起来了。那么死也是一样，若是我想为自己死，我立志行善，结果我发现我那个肉不是那个血戒不戒得了，戒不了，那太好吃了，你知道吗？一堆那个叫什么脱水的红细胞，你知道吗？在一起，那口感特别好，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想着如果真的是为主死的话，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放下？如果真的是愿意为主死，我能放下呀，不是为我自己啊。所以所有的这个争论点，以前的聚会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很难，因为一个星期两次在一起吃饭。以前的聚会的话，可能巴不得天天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波饼就是吃饭，大家在一起就是吃饭，你知道吗？吃饭就是波饼。所以，当然这段的话，我发现其实本来没有讲到吃血的问题啊，但是呢，弟兄一下把它引过来。但是吃血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就是叫说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其实吃血也不吃血，我们可能中国人很少没有在自己的这个，不管是南北，就是南方北方，什么样的背景的，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不吃血的，就基本上我的小时候那个家里面就是两种豆腐，一种白豆腐，一种血豆腐嘛，我爸妈就是乱，就都这都很正常的嘛。但是呢，我信主之后的话，也很长时间，我们那个最喜欢那道菜什么毛血旺。你特别喜欢，对不对？那里面那个简直了，你知道那三样东西那吃进去特别爽。那每次吃毛血旺的时候，那简直那最挑就挑大块的吃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后来的话，我们慢慢到这边聚会的时候呢，我也问弟兄啊，我说到底这个血吧，说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你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他说马太福音15，大家回去有时间翻啊，15:11和马可福音7:15，他讲了两个方向啊，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然后马可福音的7:15讲，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也就是说，入口的东西，只要你敢放进去，你就是生病了，也不能污秽你。什么意思？最多短命点嘛，对吧？对不起啊。但是呢，污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指的是你的灵魂的问题。所以吃什么东西，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都可以吃。中国人什么都吃，还活得挺好，对吧？但是呢。这地方特别讲到血的问题的时候呢，有一点上这是我慢慢才领受到的。因为你说犹太人不吃血，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最后的那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主耶稣拿起杯来，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喝。哇，你说我要不吃血，我喝这个血干嘛？我能喝吗？ 我不能喝啊，那我就不洁净，你知道吗？但是主耶稣的血，你能不喝吗？你必须得喝，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见证的缘故，因为我这一生呢，若是我为主活，我就只能够去吃一种血，就是主耶稣的血。这就是波饼里面我们领那杯的意义。那个是虽然是我们用的葡萄酒，但是那个表记之物，主耶稣在他分给门徒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我若喝主的血，我这辈子不再吃其他的血。”这是见证的缘故，绝不是为了我肚腹之快啊，或者说我喜不喜欢，或者说我分析完之后那里面没什么健康东西我不吃了，跟那都没关系。为了见证的缘故我不吃，但是很简单，但是这个见证我是不是说弟兄觉得说我觉得吃血没问题，我也能领饼杯，我一样也能接受。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十四章的关键点，你不能去论断，你知道吗？因为神已经接纳了，神既然在信心里面或者在那个就是认知上面我们有差别，但是这点的差别不能够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产生分歧。因为你一旦有了分歧，你的身体就一定分裂。我偏瘫的时候就是左右手，你知道吗？不能协调，你知道这就分歧了，你知道吗？左手想往这边走，你这个东西就控制不了了，对吧？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弟兄前面讲，为了身体的缘故，我们应当知道说有些事情要怎么行，应当知道说有些事情要怎么做。但是为了见证的缘故，有些事情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讲是不能够随便的，特别是在吃血的事情上面。在我们这个领受里面的话，因为我这一生我只能够去领受主的血，我不再领受其他的血了，因为这是见证的缘故。因为主的血为我流出来了，他给我的这个血的话，我要进到这个血里面，就是进到这个约的里面。所以我在无论是在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之前的弟兄姐妹还是我的家人面前，我说我不吃血的缘故不是因为它不好吃，非常好吃，弟兄做有见证，不是因为它没有营养，我管它有没有营养，反正好吃就行了。但是呢，为了见证的缘故我就不吃了。所以这点上面我觉得不需要去争论。为了见证的缘故，若你说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往前走，我就往前走一步。若是我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往前走，我们就等一等。所以不，这个事情完全不用争论，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就是我读这一段就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就是无论在聚会在家庭生活在或者工作场地，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基督的那个生命。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天性就是很喜欢论断别人，而且看到别人不对的时候很快就会有一句话蹦出来。所以弟兄说的很对，我们吃进去的是不会误会的，而且真的吐出来的，我们的那个说出来的话真的是会有误会。因为主耶稣也说了，白体中最难管制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在主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制服己心的话，心要把自己的口舌要管住。就其实他说了这一段话跟吃的有关系，但我看的就是感觉就是跟主的这个生命是有一些对付的。怎样是有在信心上在行为上，就是说他说有信心就应当在神面前守着，这一句话我们当怎样去有信心守住这个信心呢？其实说我们是有信心的，其实我们里面一遇到事情了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信心的。所以神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常常的试炼我，我觉得我自己是凭自己是没有信，我觉得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时常跌倒。所以在主这个里面，我觉得主他说了守住的话，就在行为上就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要来聚会，要来走这信心的道路？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聚会生活，可能就与主的这个关系啊，就可能就是 就是断的，就是所以就连接不上的那个，就像一根线就断了感觉。所以主就是让我们守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在虽然这条路可能会有很难，有时候也会可能会有忧愁，或者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就相信可能主的路也是就是他要给我们守的这个信心，就是要我们时常来到他的面前，而不是说我今天就已经信了就可以了，而不是这样，就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就在家庭当中，像姊妹们讲的，有挑战，有儿女的挑战，有弟兄的挑战，甚至在其他方面也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当怎样来到主的面前，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让我们做一个就是跟随主，不疑惑，心里不疑惑，反正疑惑了就里面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也真的是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走这条道路。
我这次读到第22节，我感觉挺提醒我的，因为他这里写就是我们要我们的信心要在神面前，然后我感觉就是在教会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提醒我，我要问我自己，就是我做的事情是讨别人喜悦的还是讨神喜悦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一跟人别人就很多人有交流的时候就很快会评论别人，就是看别人的行为还是什么，就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比如就看别人有很多服侍的话还是什么，就会觉得他们的信心应该就是很好的，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的评论好像就会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就觉得自己要做什么在外表上面什么好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样子就感觉在神面前就没有一个这么简单的见证的，所以我就感觉很提醒，就是我们有信心的话还是我们想做什么的时候，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看着神。
我读这一章感觉好像看着是都是在讲吃喝，21节说无论吃肉是喝酒或者是其他别的事情，我觉得保罗可能是只是借吃或者是喝然后举了一个例子，生活中可能还会有很多别的事情。然后又看第13节，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然后上一周我在线上听，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弟兄还是姊妹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就是这个接纳肯定不是说我们任由他就是这样软弱着，然后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在论断和劝勉之间到底怎么能够不要让这个劝勉变成论断，当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劝勉。然后我一看信心软弱的，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是信心软弱的，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信心软弱，就是当我好像就是看不到神的手，好像就是眼睛被环境遮蔽的时候，觉得神好像掩面不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信心最软弱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姊妹过来辩论的话，就是辩论就是刚才弟兄说的就是讲道理嘛，道理没有什么道理能像圣经上的这个真理这么正确。那如果这个时候来给我讲真理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我跌倒。就是我举个就是我们家里的例子，其实有时候生活中有很多就是脾气上来的时候就会发脾气，那弟兄有时候他就会讲这个神要让主来对付一下你的这个血气。对，然后
我就在想，其实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个血气，神要不要来对付，什么时候来对付，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弟兄就是有一点点论断了，然后会让我陷入一种就是这种自我怀疑或者自我控告的这种情境，就好像在有问自己，我为什么信了主以后还是这样，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接纳，接纳的这个含义可能不仅仅是表面上，哦，你这个发脾气我就接纳你的发脾气，可能更是让我们去接纳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情景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能不能站在一个共情的这种位置，或者是体谅的位置，或者是担待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姊妹或者是弟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来参加聚会，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也是因为信心上的软弱，那我们不能说是你一定要来聚会啊，聚会不能停止，那我们可能要去接纳一下到底是背后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家庭啊，或者是工作呀，太忙呀，或者是孩子的事情太多呀。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接纳。还有我看到第十五章的第一句也是，我们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个担待我觉得也是一个这种共情的位置。所以后面第十五节他说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那爱人的道理，我觉得爱人一定是先顾念人，而不是就直接上来就是讲真理。我觉得就是包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果一上来就讲真理，那可能有时候真理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体谅吧，就是不能拿着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来就是判断别人这个生命的层次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背负的十字架，每个人背负的十字架的重量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软弱还有不软弱，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主的带领，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要将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那我们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那主可能不会说是问我们你们的弟兄怎么怎么样，而是问我们就是我给你的生命你是如何回应的。对，就是这个。
好，是这样的。将来见主的面不是讲别人的事，你知道论断就是讲别人的事，你讲的再清楚都没有用的，是吧？是主耶稣说的，在这个里讲，到了主的面讲自己的事，你讲自己的事讲不清楚，讲别人的事讲得清楚，那个就叫论断，对不对？哦，这个上一次弟兄像有问到两个问题，我又回去就重新想，第一个就是讲到什么叫做可迷惑的事，是不是？好，什么是可迷惑的事？可迷惑的事它不是只怀疑神，也不是只怀疑真理的事，而是讲到那些是非对错的事。好，这些是非对错的事是因着人里面的良心和信心的程度是不同的看法的事，他没有一定结论的事。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说要接纳，要过一个交通的生活，第一个就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接纳，这个彼此接纳意思是说你要看顾自己的良心，你也要尊重别人的良心。好，他就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吃什么的问题。好，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是呢那个软弱的呢他只吃蔬菜。好，第一个他又讲到吃什么的问题，第二个他讲到守不守日子的问题。好，有人觉得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每天都一样。好，有人认为呢旧约中提到的各样的节气在新约中仍要守，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呢在基督里已经有完全的自由，不需要了，每天都是一样的，只要把基督见证出来不必守这些节气。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谁对谁错， 哈、哦，他没有说，他说这些做法上了哈、哦、的实行，你讨论来讨论去，就开始针对不同观点的这个人了。哦，他提醒我们说，你不要针对这个事情，你要接纳这个人。啊、哦，他叫我们的重点哈、哦，提醒我们不是辩论这些事情是谁对谁错，他要我们注重的是接纳这个人。好，接纳这个跟你持不同观点的人。但是的话呢，你要是总是去辩论这些事情，事情总是让人分开，会有隔阂的。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过一个交通的生活，过一个交通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一到十二节要彼此接纳。好，你可以吃什么吃什么，在这些上面都有个人的良心啊、信心的程度的不同的问题，你可以吃什么，有守日子的问题，都可以有不同，但是你不要针对这个事情。好，你要接纳的是这个人。好，那么什么事情呢？有一些你是不能接纳的，不能交通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明确讲到的一些真理。好，你比方说，如果对这些真理持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的人，我们不好接纳，不能够交通。比方说薄饼的真理，饼杯所预表的意义，好，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好，蒙头的真理，道成肉身的真理，好，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真理，还有主耶稣的复活。好，如果你说我要去争辩这些东西，好，这些持不同的观点的，你没有办法跟他交通。好，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明确讲到的。如果持这些违背的像人或团体，我们只能把他当成朋友或者当成福音朋友。好，那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不在这个可迷惑的事的范畴里面。好，可迷惑的事就是没有一定的结论的。好，你可以个人因着自己的良心和这个信心的程度，你可以这样行也可以那样行。使徒保罗说你没有说不可以不吃，也可以说一定要说一定要吃，他都没有讲。好，关键是你要接纳这个人。好，他的重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说这个为什么哈、这个是为要第九节，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好，但是呢，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神不是死人的神，好，他乃是活人的神。好，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基督要这个为人死又为人活，是吧？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坦白的说，这个问题我还想的不是很清楚。我再想一想看看的话怎么样整理一下，好，再跟大家或者分享。好，如果我能想清楚，但是现在我还是没想清楚。好，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讲十三到二十三节嘛，他前面讲到说在交通的生活中第一个重点是要见到彼此接纳。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因为我们持不同的观点或者怎么样就产生了隔阂。好，那凡是主接纳的我们都要接纳。好，凡是主接纳的我们都要接纳，凡是为着主的，好，我们也要接纳。好，因为为主活嘛，为主死嘛，好，我们也要接纳。这个大概是前面十二节讲的。好，那么十三到二十三节讲的更重要，就是在交通生活中我们不仅彼此接纳，而且彼此建立。刚才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谈到这个词，好，彼此要建立，好，彼此要成全。好，他第一个就是说借着爱人的道理行，就像刚才好这个姊妹所谈到的。好，什么是爱人的道理行？因为当时啊，这个在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哈，有很多的这个信徒啊，就是神的儿女，他们看到别人吃了这个祭偶像的物，好，吃了祭偶像的物，他看到别人吃了， 他自己也吃了，吃完以后他就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跟偶像有份了呢？他心里面有这么想，就产生自责了。哦，但是呢，他看见别人吃，别人的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吃？因为他们信心刚强，他们觉得祭偶像都不算什么，是吧？就没有什么偶像，那都是归于无有的，所以他们信心刚强，他们吃了。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看见他吃了我才吃的，所以吃完以后我就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跟这没有弟兄前面的那些弟兄他们信心那么刚强，后悔了，结果我在这偶像上是不是有份了？啊，吃了拜偶像的。啊，所以呢，使徒保罗哈，他在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哦，如果是这样，你知道弟兄这样信心软弱哈，他说为着爱弟兄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就主动放下不要吃这些肉的权利。好，这个就不把对方绊倒了，因为对方觉得自己吃了以后反而觉得得罪神了。好，回到家里面后来想一想，好，吃的时候都大口大口，你也吃，那是吧？他没看的都是表面上的，那么事实上不是这样。好，他里面就软弱了。这个就是讲到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好，为了顾到弟兄的软弱，为了不使他跌倒，不使他良心里面有不安，好，我可以吃，好，我不觉得这个祭偶像的物算什么，压根就没有偶像，那都是假的，是吧？那我可以吃，但是我宁可也不吃。好，这个是按着爱偶像。他告诉我们第二个，他告诉我们哈，这个在这个神的家中或者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过这个生活的时候应该在乎什么，不是在乎这个吃喝吗？不是在乎这些外面的做法，乃是在乎怎么样主的同在，乃是在乎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掌权的实际。这个掌权的实际第一个显出来的就是公义，好，第一个显出来的就是公义。你如果在我们当中那个公义显出来，哦，嘿，人就看得到说神在我们当中。那么什么是那个公义呢？那个公义其实就是基督。好，只有基督是公义的，我们人都做不到公义的。好，我们人总是凭情绪做事的，我跟他好一点，好，我那个做事的那个尺度啊就放宽一点。我这个人不喜欢，我那个把握事情的那个尺度啊，就紧一点。好，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好，我们的主但不是这样的。哦，他那个在那个教在给以那个后面启示录里面七封教会的书信里面啊，他有很多都是不喜欢的，但是有一些他还是喜欢的，对不对？唯独有什么可称赞的？这说明讲到我们的主还是公义的，虽然有很多的教会不符合神的心意，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事情上面，你去看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哈，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有些地方我还值得称赞的，哦，主耶稣都把它写出来，尽管整个教会的光景不好，哦，但是我们的主这个叫公义。第二个公义哈，不是对别人的，哦，公义不是对别人的，就我们知道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讲过这个诗篇八十五篇里面十三节，好，让八十五篇第十三节，好，讲到，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好，让主耶稣的公义成为我们脚下可走的路，这个是神教会当中显出主的同在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和平，对不对？只有我们的主成就了和平。好，说实在话，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如果我们这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太容易成就和平。你坚持自己的，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摆在一边，摆在死地，好，那个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好，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人他冤枉他，做假见证陷害他，他是最有理由的，他把这些都摆在死地，因着这个在十字架上 他愿意这样把自己摆在死地，好，那个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好，中间一切隔断拦阻的墙都拆掉了。所以在弟兄姊妹们之间，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这样子，一切中间隔断拦阻的墙，不同的意见都摆在死地，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就显出来，显出和睦就显出主的同在。好，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他怎么样？必称为神的儿子。好，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显出神的同在。这个是在乎的，就是神的家中在乎的，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你知道那个是头上的膏油，它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像刚才弟兄所分享的，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就有关系。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老是讲这些是是非非、毁谤的这些事情，你让人这个人头上没有膏油，只是活在一些道理当中，不是活在一些膏油的里面。所以我这个在神的家中，我们在一起交通，不单单有接纳，也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注意的点，把神所要在乎的我们显明出来。好，这个是交通生活中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很容易产生嘛，是吧，就针对事情了，你错我对啊，我对你错的，针对事情呢，慢慢就针对人了。好，人之间就产生隔阂了，或者这些好总是有隔断拦阻的墙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从这个角度交通当中好学习到一些东西。好，我们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还有10分钟，我讲快一点点啊。对，我一开始就是提到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用了一整章来讲吃这个事情，我真的有想过，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啊，他们要在地上要行走，要活出那个光明的一个见证。我刚才提到那个生活方面，至少是方面，出门行，对不对？你可以不出门，其实。对，只是你个人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健康而已。穿呢，你如果没有常常穿衣服或换衣服，你顶多身体比较臭而已，对不对？可能不洗澡，没有什么，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住呢，你不住没有一个地方住的话，我就在想，顶多你就成为一个流浪汉。但是如果你没有吃的话，这个是关乎你的生死。所以吃，我就觉得在使徒保罗在这段我默想了一下，他里面有一个感觉，那是关乎那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跟前面就是没有披戴这个基督，这个你会穿上去。关于吃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这边提到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不仅仅讲到我们今天有没有吃，我们有没有活，更是讲到这个见证有没有进到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系，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见使徒保罗从前面一直在讲话，其实他都要给我们看见神今天要在地上的他要是怎么的一个见证，到底见证的存亡在乎是什么。在这段里面，特别我一开始提到有很多彼此，还有一个词我刚才忘了提，就是在第十四章讲弟兄啊，讲四次，整个罗马书只有这一章讲四次弟兄，讲到彼此，讲到弟兄，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活在一个身体，活在一个一起彼此交通的当中。所以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国显出来的时候，他所在乎的就是这帮人。你如果看这个第二十节的话，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我不知道讲到神的工程你会想起什么，可能想起你最近去旅游去巴塞隆啊，圣家堂是不是神的工程？可能不是，对不对？科隆大教堂也不是神的工程。在这个神的工程，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话，是神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过神有什么工作？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以弗所书说，我们就是他的工作。你有没有想到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工程？你是神的工程，虽然你吃什么吃那些，但你是神的工程。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你有没有活在这个基督的那个身体当中？
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这个吃学不吃学，我就简单提几句。这个是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这个人犯罪，人就是洪水审判以后，神是允许人来吃这个肉，但是神不允许人 去吃这个血。所以在 这段里面，他根本不是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去吃血这个问题，这个不在讨论那个范围。他们是在讨论洁净还是不洁净，因为当时他们拜很多这些偶像的祭物，他们怕不小心吃到了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宁可吃这个吃菜，那就不会沾染了那个这个肮脏，对不对？就不会不洁净。但是你看见这个吃肉是跟这个洪水以后发生了关系的，洪水就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话，你知道人能够活着，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底下活着，是因为我们被建立在另外一个被为我们死的生命上面。以前是这种动物，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看见神，今天我们已经经过神的审判，不也是在那个猪啊牛啊羊的血，是刚才特别弟兄张伟弟兄提到是基督的血。如果你在灵里面你看见我今天这个审判已过，是因为基督的血是在我这个人生命当中，我就不愿意再接受另外一个生命在我当中。你如果你里面有这个看见的话，我觉得是很宝贵，你把神的那个见证能够活出来。但如果你是觉得别人跟我说不要吃，别人是这样做我就跟着做，其实我就觉得你还是吃的都是自己的罪，因为你都是跟着别人跟你说怎么说，人告诉你怎么样你就去做。虽然外面看来 行为都是一样，但是你没有里面那个看见，你不是凭着那个信心，你没有看见今天救赎的那个工作神已经在你生命 做成了，你不愿意真的这个人再接受另外一个生命。所以我就稍微插出去一点点。所以从这边来说，这段里面我后面在想，如果前面第十四章的话，其实我从一个简单角度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基督的身体活在这个地上面，你首先第一个要看见就是第十二节到底这个主人是谁。第一到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那个主人，只有主耶稣是那个主人。所以我这边就不再细说，时间关系。那到了后面这段十三到二十三节，前面我们认识了那个主人是谁的话，我们后面这一段我们就来认识这个身体了。你不可以只是认识那个头不认识那个身体，你不可以行动不可以走了。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你首先如果你认识了这个主人是谁的话，前面一到十二节的话，第十三节你的反应就是这个，我们不再彼此论断了。这个是一个看见头以后那个反应，他们不再彼此论断了，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头，我们凭什么可以论断我们的弟兄呢？所以到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的话，我觉得这边他不仅仅他认识这个身体，我觉得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他这边提到我们更是活在那个身体那个最高的感觉当中。刚才提到这个爱，我就觉得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看见你没有看见弟兄姊妹的一处。我在想这段时候，我特别想到这个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特别想到有一句，他说他在第一章二十四节讲到他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如果你在聚会里面你真的看见弟兄姊妹是我们的，是神的工程，你没有感觉说我们活着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活着更是要紧。我这边因为使徒保罗用了这个吃这个来讲这个事情，我后来也想到用一个吃的例子。有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在聚会里面我们看见为着弟兄姊妹的一处，我们愿意宁可放下我们的一些自由？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很多都是以前都是在国内过来的，在国内如果你去吃麦当劳，或者是你去吃肯德基，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宜家，你去这些餐厅，你有没有发现有感觉说你吃完这个以后，就是有别的服务员来到你的位置上面把你的东西收走了。但是你到德国以后，你去吃麦当劳去肯德基，你就发现这些弟兄不是弟兄姐妹，这些人呢很奇怪，他们吃完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盘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把它放回去原来要退的那个地方去。我就在想 这一段时候是不是到底在这边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说我付了钱我们就有一个享受这个服务的自由，
对不对？我不收这个盘子是我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定罪我，对不对？我已经把钱花在这个饭店里面去了，你不可以再定罪我了，因为我是在这边，是我把我的做的已经奉上去了。但是你没有发现在德国这边，他也没有硬性要求你真的要把盘子收回去，其实你不收别人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钱，哎，把你的钱收回来，不会不会，对不对？所以在聚会里面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外面的要求，都不是外面说你必须要收这个盘子。假设我们今天一起哀宴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进到这个身体的感觉当中，我觉得很宝贵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为着弟兄姊妹的遗处，我放下我一点个人的自由。我可以吃完饭以后我不收那个盘子，反正今天我看服饰表都不是我的名字，都是其他弟兄姊妹，他们肯定会过来把它收起来。但是我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为着神教会在地上面有一个国度的缘故，为着他那个见证能够往前的缘故，我里面有个学习，我不仅仅我把盘子收回去，我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因为我希望这个做厨房的弟兄姊妹，他不会因着我弄了一团糟，他要每个盘子要花多少时间把它清理掉，我愿意走上这步。这个不是外面的要求，如果你看见这个要求的话，你就不活在这个文士这个当时有这些犹太人，很多他们都是活在这个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的那个义的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说，我吃完饭我把盘子放在这边不收，我就是义，因为今天服饰表不是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真的不活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当中的话，你愿意放下自己一些自由，你真的愿意放下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一两分钟，为了顾到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他里面的难处，他里面真的看见不是擦一个盘子，他是擦50个盘子，但每个盘子都要花一两分钟去处理，这些话我愿意看见基督的身体，我就进到这个弟兄姊妹的感觉当中。所以第15到第16节他们就不是外面的要求了，他是出于那个爱人的道理，他里面真的是不因着那个食物，不因着我在这边来争取我的自由，我让我的弟兄姐妹们受亏损。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教会里面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看见，就是弟兄姐妹们都为着彼此，我们都愿意走一步。因为这边其实这段根本不是讲我们个人的修养是怎么样，我就是个人修养就很好，我就是很爱干净，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因着你看见这个弟兄姐妹，看见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愿意多走上一步，我们愿意补满有一个缺陷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走上去，我们去补满它。所以在神的国当中，他根本就不在乎吃喝，不在乎你要吃什么，他只在乎的是刚才弟兄姐妹们提到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公义就讲到根本这个公义，我们说公义刚才提到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公义。今天特别提到公义常常是讲到是审判，对不对？这个法官都要公义，对不对？这个审判再也不是审判别人了。为什么你不把盘子收好啊？为什么你没有把盘子擦干净？为什么你停车停得这么糟糕啊？就都不是这些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看着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们愿意走上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学习的真是超过神的这些外面的这些文士还有法律上的要求。这个是我不是来审判弟兄姐妹，我来审判我这个人，我来审判我这个人到底我这个行动我这个行为有没有叫弟兄姐妹们受亏损。如果有的话，我愿意改上去，我愿意来悔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神的国他真的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什么。所以然后就是和平，刚才弟兄姐妹提到这个就是和睦，就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和睦，是因着他的身体，他借着十字架 把身体献上，把两下合而为一。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常常有这种看见十字架，我们里面愿意多走上一步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里头就产生这个和睦在我们当中。比如说那个清洁的姊妹，我不是以那个小人之心度你们的福，就是可能你看见那个盘子这么糟糕，我里面就哇埋怨咒诅，是谁吃的，对不对？可能你里面，但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走上一步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愿意多做一步的时候，你里面这种埋怨可能就没有了。因着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实在的学习对付，我就觉得神的和睦就在我们当中。还有这个圣灵中的喜乐， 不是讲到这个快乐，我们可以吃很多肉都很快乐，对不对？啊，今天有那红烧肉，哇，多吃几块，你多吃100块，你还不，你看看你还不还快，能不能快乐？可能都不能快乐，对不对？快乐我们就看见都是外面的，都是吃完东西我们快乐，但是这个喜乐，喜乐是里面产生出来的，里面的喜乐我就觉得很宝贵，是因为你看见你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彼此，我们不仅仅我把我自己跟基督我们连上去了，我把我的弟兄姐妹也把他们一同带上去，我就觉得当弟兄姐妹们可以这样一起和睦同居，在神的眼中能够显出这个身体那个见证，我就 简单一点，我就停在这里，时间的缘故，好吧，我们就简单从一个神其实要得着的是他在地上的一个见证，接着这个见证被扩大，不仅仅我们我跟主，主跟我之间很美好的交通，更是在弟兄姐妹们，更是在我在神面前学习，更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不可以把弟兄姐妹们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话，我觉得使徒保罗在这边讲这些吃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对，我们 最后、还是、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接着我们一同来彼此交通，你实在把你的话更明亮的启示在我们当中，真的加强我们在一同聚会里面我们那个身体的感觉，让我们都活在那个身体的交通，身体那个实际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更是在神的国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来建造，真的让基督更多显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来显明你的工作，你让我们都愿意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让你自己更多真的被主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主你来充满在我们的聚会里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我们聚会都停在这里。